我也和弟兄们一样，他们所说的话，我同意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一群选出来的年轻的，或者说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觉得昨天晚上的信息是一个呼召，从主有一个负担，特别是在这些日子，我们要让这件事成为我们在主恢复里为着主恢复的一个祷告，就是要有更多的圣徒，无论年轻或年长，不是为着自己属灵的成就，而是为着主的需要，特别是在这些日子，他们愿意奉献自己来长大并成熟，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军队。听见这样的应考，我实是大得激励。好，今天晚上我们讲过了饼，现在我们要来讲水，这是一堂喝的聚会。我要这样来总结这篇信息，就是喝还有流或涌流，不要只是喝而已，你还需要涌流。你若是不涌流，你大概也不太会喝，或者是喝得不好。你若喝，你就更有一个负担，或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涌流出来，把这生命的水涌流出来。另外两个词是跟这头两个词相配的，在喝的事上就是要吩咐或说话，要吩咐磐石。好，隐于那领着生命的水，在涌流的事上，这个词就是挖。我们刚刚唱了大本诗歌201首，说到要挖井，要让那领着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用这篇纲要来讲，第一就是磐石，第二水，第三这在民数记20章，当摩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击打磐石不止一次，是两次，那就得罪了，或者说不是照着神的经纶来行事，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只应该击打一次，所以这第三点就是击打，一次的击打。然后我们也会讲到要喝的一条路，从磐石饮水的那条路，以及涌流的一个秘诀。在关于挖井的事上，你也许可以有一段插入的话，就是要唱歌。你可能从来不以为你在挖井的时候，不知道你在挖井的时候还要唱歌，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在挖的时候，你应该唱诗。阿们吗？好，现在我们进入纲要。 这里列了许多的经节都很重要，我们有时间读所有的经节。出埃及记十七章是第一次说到以色列子民从刚从埃及出来没多久，他们来到了何烈的磐石那里，摩西受指示要击打磐石，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这样行了。当然在那里有争闹，也有试验，以色列人在那里与摩西争闹，并且试验神。所以那里称为是玛撒，也就是试验的意思。同时也称为米利巴的水，那意思就是在那里争闹的水，争执争闹的水，就是要纪念在那里所发生的事。请听，许多年之后，也许将近是40年之后，你没有办法相信，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圈子，一圈又一圈，结果来到同样的地方，就好像他们没有任何的进步，还留在原地。一整代的人已经过去了，在旷野死亡了，这是新的一代。但是当他们干渴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父亲做一样的事，就是与摩西争闹争执，同样的事发生了。在这里摩西就神就叫摩西和亚伦召集会众，这一次不需要再击打了，只需要吩咐磐石，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就有水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但是这一次你会认为摩西既然已经要快要120岁了，应该是更加的成熟了，比他们刚离开埃及的时候更加成熟。他是以温柔著称的，非常有忍耐，但他却做了这个不让人无可置信的事。他不是吩咐磐石，而是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几乎是我不敢说是讥笑，但是是有点的愤怒，是生气的说，是很不高兴。他不是吩咐磐石，而是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不是一下，而是两下。这是完全不是耶和华叫他做的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亚伦也算是共谋了，因为你们不信我，你会认为是以色列人不信神。不，这里乃是摩西不信神，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这是第一，尊神为圣，就是彰显神，宣告他是圣别的那一位。借因着摩西所做的事，他没有尊神为圣，而是使神成为凡俗的。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在另一处，在同样的民数记里，这是民数记27:14，我读给你们听，给我们看见摩西的行为有多严重。神这样说，神对摩西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话，没有在涌水之处，在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在寻的旷野加低斯米利巴的水。他这样说，当然结果就是摩西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应许以色列会众的美地，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那块美地。我在末了会说一点的话，因为我有一个负担，不仅是跟喝水有关，也是要考量思想一个带头的人在神眼中他应该有怎样的行为。然后还有民数记21，当以色列人到了比尔，在那里有一口井，然后神就对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神愿意给百姓喝水，甚至当百姓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争闹抱怨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就是给他们水喝。这是摩西所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我要给他们水喝。这一次以色列人唱这歌说，井啊涌上水来。我盼望有谁可以写一首诗歌，要吩咐磐石，然后向井歌唱。这井是众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权杖和符杖所挖所掘的。你看见了吗？用权杖，用符杖，这是众首领和尊贵人，他们都是这歌唱的一部分。从出埃及记开始，到民数记20，现在到了民数记21，众首领应该做什么呢？他们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以色列人能有怎么样的经历，在水的事上会有怎么样的经历。在这里还有非常重大的经节，就是林前12:13，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为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这里的水是一个预表一位灵，就是现在所示的那灵。4:4，主与那撒玛利亚妇人在一起，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这个时候他乃是在吩咐磐石。所以我要鼓励你到耶稣那里说，给我水喝。他非常喜欢听见这样的说话，你必找求他。这个求就是吩咐，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若是这样做，他就会给他活水。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神渴望给我们水喝，他不想要我们缺水， 他不想要我们干渴，他不要我们枯干，他要我们充满了活水，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负担，这也是他的旨意。所以他才经过了这个伟大的过程，为了要成为这道活水，那是极其的便利，可以给我们喝。至终这水不仅是纳灵，这水乃是整个的三一神。约翰七章37-39非常著名的经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只要来，只要到我这里来喝，我在这里，水在这里，你只要来喝，信入我的人，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呼应约翰四章的话，当我们喝这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成为一口井，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磐石变成井了，在外面的磐石要成为里面的井，永流的磐石要成为里面 涌上来的井，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生命的总和要终极完成于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这话主是在这里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当主说到喝的时候，同时也有流永流的思想，这二者绝不能分开。什么时候我们在喝，什么时候我们就要永流，什么时候有喝，什么时候就有河的永流来解除众人的干渴。当然这话是指着纳灵说的，就是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纳灵说的。那时还没有纳灵，因为这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前，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事实上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办法喝，是一直到主上到十字架死在那里，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然后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一直到那个时候才有路在实际上来喝这水。约翰十九章，唯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血是为了救赎，水是为了重生，为了供应。灵前十章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保罗这里说到灵水，讲的指的就是在旷野的那个磐石。好，我继续读，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在这里有一个磐石跟随以色列人，李弟兄说他试着去研究一个死的磐石怎么可能会随行呢，听起来是有点可怕，他找不到答案。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使徒保罗他甚至没有说磐石是基督的预表，他直接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因此那个磐石是属灵的，从那磐石流出灵水，那磐石跟随他们，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到哪里去，磐石就在哪里。这磐石是 便利的让他们随时可以再喝，这能够维持他们的旅程以及征战。最后启示录22章1到2节，天使又指给我看那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最后你在新耶路撒冷里看见一幅图画，在那里有这水的源头是非常清楚的，这源头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或者说羔羊神的宝座，从那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毫无疑问的，这水与神圣的权柄有关。因此讲到同时也讲到杖和权杖，因为讲到水也就讲到神的权柄，神的宝座。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就是食物可以维持神的百姓。好，我现在读了所有的经节，我现在可以来讲个纲要，可以稍微快一点来讲我的负担。第一大点，击打磐石是基督钉十字架清楚完整且完全的图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在这预表里，摩西表征律法，杖表他所拿的杖表征律法的全能和权柄。第二重点，因此磐石被摩西的杖击打，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律法的权柄致死。所以我们都应该得着这一幅钉十字架者清楚的图画。保罗在对加拉太人说，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在我们眼前有一块磐石，也有一根杖。当主死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后的三小时，基督乃是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和致死。神律法的整个重量都压在他身上，击打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这律法一切的咒诅都与这人同在。当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成了为我们成了咒诅，但借此我们就蒙了救赎。弟兄姊妹们，我盼望这样的一幅图画，钉十字架基督的图画，能够一直摆在我们眼前。第三重点，基督作为活的灵磐石，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为使生命的水能在复活里从他流出来，流进他所救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所以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水就流出来。当律法的全能击打主的时候，当那根枪刺入主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时间，但你需要去唱诗歌731首，大本诗歌731首，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愿你所流血与水解决我的双重罪，赎我免去， 使我免去他永刑。这怎么说的呢？我没有办法读我自己写的字了。赎我免去他永刑，救我脱离他全能。你在拿到研读问题的时候，我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你明天早上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读、唱、祷告，还要说这两首诗歌。我要你们唱的，就是大本诗歌201首，还有我现在要加上这首731首。你在研读那三个问题之前，我要你们做什么？要读、唱、祷告，还要说，然后你们就会喝了，你们就会喝水了，然后你们再来进入这个纲要。第一小点，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哦，我实在保爱这一点，感谢主，弟兄把这一美妙的一点包括在纲要里。这个磐石乃是耶和华神，这个磐石就是我们亲爱的基督。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并且他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力量、避难所、藏身之处、保护、遮盖和防卫。你喜不喜欢这一点呢？我们有的是何等一个磐石，何等的一个磐石。生命记讲到磐石，生你的磐石。我是从一个磐石出来的，生出来的。我得了重生，被一个磐石重生。你也是一样。撒下说，耶和华愿我的磐石受颂赞。我们现在就要颂赞磐石。那拯救我的磐石被高举，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高举。还有在生命记也讲到，这磐石是救我们的磐石。诗篇95篇一节说，我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如果我看见你们这样做，因为你站在哪什么磐石上面在那里唱歌，我会有点替你担心。但是像这以色列的磐石，我们要向他歌唱欢呼，喜乐的欢呼。我们要欢然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要从磐石救恩的磐石来欢然取水。你也可以唱那首歌，你们要唱歌，要向磐石歌唱，拯救我们的磐石。我的拯救和我的荣耀都在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是在神里面。这磐石乃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94篇，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你要躲在哪里吗？你要藏在哪里做你的保护吗？磐石就是我们的保护。最后以赛亚书32章2节那里说，磐石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是我们的神。 赞美磐石，赞美磐石，赞美磐石。第二小点，主在十字架上，从他被扎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血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做理救我们脱离罪的牵由，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全能。这里就是解决我的双重罪，我们没有时间多讲的弟兄姊妹们，这水所流出的血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牵由的罪障，但是在复活里流出的水是为着我们的重生，所以这里才说是生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磐石，这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全能。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脱离罪的牵由，我们的需要更是脱离罪的全能，所以我们需要水。大多数的基督徒唱到永久磐石为我开这首诗歌的时候，只是注重血，但是时候该到我们注意水的时候了，所以我才觉得我们需要再重写这首诗歌来摸着磐石这件事。第四终点，从磐石所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我还没有进入这些经节，就是之前那一点的经节，我盼望你会进入那些经节。撒迦利亚书讲到有泉源开启，就是血的泉源洗除罪与污秽，然后还有诗篇讲到生命的水为着供应我们，为着做我们的享受，最后在启示录21章说到生命泉的水就是主要给那口渴的人喝的水。第四终点说，从磐石所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这水生命的水从磐石，从灵磐石就是基督流出来，乃是生命的水，也是在复活里的水。我现在读小点，复活是指一个东西摆在死里又活过来，也是指经过死所长出的生命。第二小点，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这些主要的步骤成就之后才永留的。因此出埃及17章6节就是关于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磐石的经节是很深奥的一节经文，含是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受死。所以这磐石水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含是不只是基督的钉十字架，这已经成就了，同时也含是成为肉体的步骤，就是天上的神成了在地上的磐石，在地上的一个人，也含是他的人性生活，当然也含是他的钉十字架。这就是这磐石所含是的一切，包括基督所经过的一切过程。第三小点，只有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也就是说在基督进入复活以后，那灵才能给我们领受，这是照着约翰7章作为给我们喝并永流的活水。在耶稣得着荣耀之后，基督进入复活之后，那灵就存在了，那灵就是这一切过程，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那灵就存在了，而那灵 就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要所要喝的。阿们吗？让我们来喝那灵，我们一同来喝这活水。第四小点，实际上生命的水，永流的水，就是复活。复活就是三一神，父是源头，子是流道，灵是永流。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然后子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一些经节都告诉我们，这水的源头就是父神，而这水的流道就是子，而这水的永流就是灵，这永流的水就是复活的本身。事实上，弟兄姊妹们，今天复活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复活事实上乃是基督的人位，复活也就是我们所喝的水。当我们喝着生命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在喝复活。我们怎么能胜过死呢？要借着喝很多的复活。第五重点，这生命水的源头是神和羔羊救赎的神的宝座，因此生命水就是涌流出来做我们生命的三一神。所以至终这活水就是三一神自己流出来，从永远里流出来，从他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历世历代，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一个三一神的永流，经过历世历代，从永远流到永远，就是这生命的水，他乃是我们所喝所饮于的那一位。第一小点，活水的涌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现今在复活里继续涌流，将生命、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阿们吗？第二小点，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涌流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并预备基督的心腹，二者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六重点，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启示永流的三一神，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永流的川，结果带进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不断的永流是有一个目的地的，这目的地就是这生命的完满，那目的地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若是喝这一道流，我们在这一道流里往前，我们就会达到同样的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第七终点，整个三一神都与被击打的磐石涌流出来给人喝的水有关联，父神站在磐石上，磐石就是子基督，从磐石流出来的活水表征可喝并永流的灵，做三一神终极的结果。我想这都很清楚了。第八重点，我们在复活里隐于一位灵，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将我们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做基督的心腹。阿们吗？ 我盼望我不只是对你们讲说这些道理的点，我盼望你们是在喝，阿们吗？我盼望你们都在吸取。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你看我们物质的身体，我们物质的身体 60% 都是水。你也许可以两三个礼拜都不吃还能存活，但是若是两天你不喝水，你就活不下去了。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水，从我们的大脑到我们的脚趾头，每一部分，这水让我们得以存活。水做在我们的身体里做许许多多的事，平衡我们身体的温度，让我们可以消化食物，甚至要除去身体的废物，关节也需要有润滑，我们大脑的细胞需要水。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水。属灵一面，你知道为什么你有连结的上的问题吗？你为什么有大脑的问题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便秘吗？你知道为什么你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有这些难处吗？就是因为你没有喝这水。我告诉你们，我认为在教会生活里，在圣徒中间所有的难处，在婚姻里，在家庭里的难处，都是因为缺乏水。圣徒们，我们需要喝，教会生活需要水，更多的水。我们没有唱这首诗歌，也是在这个圣灵的丰满这一大类里面的，我们不常唱。是大本诗歌202首，是宣信所写的。请听我说，李弟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在80年代也讲了很多。他说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充满与充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充满，里面的充满和外面的充溢。当然他指的是圣灵充满的两方面，就是素质的一面还有经纶的一面。我要这样说，在我访问教会和与圣徒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一般的情形，我不能说没有灵，是灵是在那里，也许有一些的灵，但是在我里面的感觉是没有这那灵的充满，缺少那灵，基督作为那灵在里面的充满，缺少充满到一个地步，被圣灵充满到完满的地步，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西雅图这样交通过，就有一种只想要存活，一种非常基本的情形，只想要能够活下去就好了，能够过得下去就可以了，而不是完满丰满的教会生活，在那里爆发爆炸的，在那里涌流满了生命复活三一神之涌流的教会生活，能够吞灭一切的死亡，吞灭一切的难处，吞灭一切的困难，使我们能够往上浮，使我们超越，使我们涌流，使我们满了能力。阿们。时候到了，我们需要寻求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寻求这样的教会生活。我讲的并不是五旬节那种灵恩的 奇迹式的运动，我所说的乃是那灵的丰满，那是我们的份。我们的经节说，我们已经被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为一个身体，并且我们都得以喝，得以喝，圣徒们，我们都得以喝，得以喝一位灵，能够继续不断的喝，乃是借着这样的喝，我们才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呢？唯有借着喝，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并不是要在枯干之地这样做，我们不应该有这样长期的干旱。有的时候也许主会容许有一点的干旱，但是如果一直在枯干的情形里，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是永流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喝的基督徒，阿们。我们应该是说话的基督徒，唱诗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挖掘的基督徒，阿们。愿这里有在整个恢复里再次的有永流的情形，这就是复兴，这就是复兴。愿这是成就。第二大点，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着杖并吩咐磐石。基督已经被击打了，这磐石已经被击打了，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功了，2000年前就做成了。第一终点，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个事实吗？不只是基督已经钉十字架，那灵也已经赐下了。在复活的那个晚上，主说什么？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在五旬节那天，那灵也浇灌下来，教会就存在了。没有那灵就没有教会，没有那灵就没有身体。那灵乃是身体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圣徒们，今天我们迫切的需要就是那灵，就是要喝，要接受那灵，要被那灵充满，要永留那灵。所以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就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使活水流出，不需要了，不需要再说主啊，为我再死一次吧，不需要这样做，也不需要对主说主啊，再次流出来吧。他说，我已经把那灵赐给你了，你只需要说，你只需要相信，你只需要喝并接受。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一次。在这里有希伯来书的经节，这里主要的词就是一次，永远的做成了。基督不需要死两次，因为借着一次被献，一次被献，他就担当了多人的罪。第二终点，拿着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这根杖需要拿着，不是为了击打，但你需要有这一根杖拿在手中来吩咐磐石。第三终点，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以及与他成为一，神圣生命作为活水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亲爱的圣徒们，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这井已经安置在我们里面，这水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现在我们需要一条路 来经历这水，来饮于这水。第一件事就是要与被击打，要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也就是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成为一。诗歌大本诗歌359首讲到与你合一，恩主耶稣与你合一在灵里。我让愿我们的留在这样的地位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当他死的时候我就在他里面死了，我与他同死，我与他的钉十字架合一，我与他的死成为一，我与他一同留在经历上，留在十字架上。这意思就是我们拒绝己，拒绝天然的生命，拒绝魂生命，拒绝这一切的事物，就是十字架所除去的一切，并且与主同在，磨成他的死。雅歌说到，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貌。这就是基督，他渴望看见寻求他的人，就是我们能够与他在这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的联合里。圣徒们，你们需要宣告这样的话，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与他的死是一，我要留在与他十字架的合一里。难怪主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我们越这样与他是一，我们就越能够饮于这水，这水就更多的是你的。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一个也许是一种枯干的情形，但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却不是枯干的，十字架乃是水涌流之处。第四重点，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他基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青年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青少年，你们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不需要去感觉磐石或感觉那水，你需要宣告那灵已经赐下，我有那灵。你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这样宣告，要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说话。所以圣徒们，我们随时需要与基督之间有许多的对话，就连我们呼求主名都是一种的对话，都是我们向他说话。这是因为这是磐石的名字，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我想要喝。主耶稣，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恩赐，谢谢你把那灵赐给我。你要向主直接的说话，就是被击打的磐石说话，我们就能够喝。第五重点，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在信心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作为生命全备的供应。信心非常的重要，你要相信，然后吩咐，借着信心的灵来说话，就能接受生命的水，不要照着你的感觉。第六重点，摩西该简单的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今天我们若这样对付神子民的争闹，照会生活就会是荣耀的。下一次有争闹的情形，你不需要去和这些争闹者相争，你只需要去拿着杖吩咐磐石，水就要流出来。就连这些争闹 增进的情形，都是因着枯干，都是因着缺少水。第三大点，民数记二十章八节里的磐石，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神所击打，好叫活水，就是生命的灵，能流出并进到我们里面。而二十一章十六至十八节的井，预表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外面的磐石成为里面的井了。第一终点，挖井表征挖去脏污，就是我们心、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中的阻碍，使那灵做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涌上来并涌流通畅。我要向你们推荐购买《神的经营》这本书，我相信是1964年李弟兄所说的，这是讲到要挖掘那里的各部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很难找到这么简单却这么切中要害大有能力的说话，所以你需要去买这本书，一切所有的细节都在那里。这里的重点是，虽然井已经安装在我们里面，仍然有许多层的脏污阻碍了这口井，因为有许多的这些障碍让水没有办法流出来，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需要挖掘。挖掘就是另外一个词，就是对付，但我很喜欢挖掘这个图画，这里有很多的脏污，我们需要挖掘。挖掘，神不会替我们挖，但你需要去挖，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被挖除，使我们里面的活水自由涌流。因为水没有难处，难处在于脏污，我们里面有许多脏污需要挖除。第一小点，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里主所定罪的许多事物。这是心，讲到我们的心，心里纯净单单追求主自己的弟兄姊妹并不多，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需要挖掘我们的心，直到我们的心成为清心，成为单纯的。 A， 许多人一面追求主和主的道路，另一面还在追求主以外的其他事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检验我们的光景，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爱主、追求主的时候，可能心是复杂的，我们的目的和目标不是那样纯净。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有多少目标，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学业、我们对自己前途的关切，我们都需要到主面前去挖掘，挖掘这些事。第二小点，倘若我们要经历里面那灵自由的涌流，就必须对付并纯净我们的良心。弟兄姊妹们，就连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许多年的人，我们的良心都有可能很久没有挖掘了，所以我们的良心不是无亏的，不是纯净的，不是无亏的，这也成了另一层的脏污，来阻碍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 A 小点，当我们不肯做主所要求的事实，这就成了我们良心里的控告，这些控告就是需要挖去的污秽。我们 B 小点，我们必须在灵里一再的就近主，一再的就近主，在他面前被挖掘，在他面前被挖掘，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污秽全挖去。这不是借着内顾自己，不是借着人的努力，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来挖掘。 C 小点，无亏的良心，意思就是良心没有什么亏欠或控告。第三小点，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思中的污秽，主要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们。 A 小点，许多得重生的人对流行的观念和世人没有两样，他们的穿着模仿现今这时代。B 小点，许多得重生的人用钱的方式和世人还是差不多，一直等到他们更爱主，让主更有地位在他们里面做工，他们才在花钱的方式上有变化。C 小点，许多在大学读书的青年弟兄对学业和学位的看法和其他属世的青年人没有两样，他们的心思若得着更新，他们不会放弃学业，但他们会从主的观点来估量他们的学业。D 小点，我们的心思已经被我们一天过一天所有的许多幻想蒙蔽了，那些成堆的污秽就是那许多的思想、幻想和梦想，这些都必须挖去，活水才能自由涌流。第四小点，我们必须挖去我们意志里的污秽。现在我们来到意志，完全绝对顺从主的人并不多。 A 小点，多少时候我们并不服从神主宰的安排。 B 小点，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相当服从主了，但是他把我们摆在某些环境里的时候，就把我们暴露出来了。 C 小点，在他的主宰下，许多经历和环境不过是要把我们暴露在光中，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是多顽固。 D 小点，意志必须完全服从，不仅服从，而且要与神的意志合拍，然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就会是基督的彰显。第五小点，我们挖去意志里的污秽以后，就需要对付我们的情感。 A 小点，当我们感情用事时，我们就被己所霸占了，我们受了情感的控制和捆绑。我想摩西也是有点感情用事了，他被他的情感所捆绑。B 小点，我们的爱好必须受主的管制，我们也必须时时准备按着主的喜悦来运用我们的情感。C 小点，我们都必须学习照着主的喜悦和喜乐来对付我们的情感。我们必须学习，凡我们所恨的、所爱的、所喜欢的、所不喜欢的，都必须得着主的许可，连同他的喜乐。D 小点，倘若我们的情感受主并他的喜悦、喜乐所管理，我们的情感就会被灵浸透并变化。第六小点，我们要忘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前途和我们的环境，只要寻求主的同在，求他将我们带进光中，然后顺从他的光，除去心、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里的污秽。这些尊贵人和首领，他们需要拿着权杖和符杖，然后用这些杖来挖掘。权杖的意思就是权柄，是主的权柄。符杖就是为着引导，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杖是为着引导羊群。所以我们需要挖掘，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光，照着我们自己的方式，当然不是要实行内顾自己，我们乃是借着圣灵的帮助，照着神圣的光照，照耀在我们里面，照着主的引导，照着主的带领。只有这样的挖掘才是有果效的。第七小点，唯有借着私下祷告亲近主的时间，才能完成挖掘的工作。圣徒们，我不能说我们团体一面没有任何的挖掘，但是挖掘主要是借着我们私下祷告亲近主，所以我们必须更多花时间亲近主，并且按着他在里面的引导来祷告。 八小点，我们越把污秽挖除，我们就越活刚强而得胜。活水在我们里面自由涌流，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需要，我们若是认真要长大成熟，我们绝不能绕过，绝不能跳过挖掘这件事。我要向你们做见证，在我早年接受了这样的说话之后，那是在洛杉矶的时候，在那些年日，我大概还在上大学，没有一天是没有挖掘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住在弟兄之家，在一栋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澡缸，在 Westmoreland， 常常在聚完会之后，当主光照，纳灵在那里劝服，然后他的宝座在那里带领，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就绕着那个小池子，很小的一个池子，我就绕着那个池子，不知道绕几百圈，在那里挖掘，挖掘，在那里挖掘。我说这个并不是要说我是多了不起，在那些日子，许多的圣徒都有这样挖掘的操练，就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许吃午餐或是做一些平常的事，在里面都有一个呼召，现在应该挖掘了，有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带领，应该要挖掘了，乃是借着这样的挖掘，里面魂的各部分，我们心的各部分，我们的良心、心思、情感和意志，慢慢的那些脏污就除去了，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永流的河，永流的河。那一道河从众肢体流一同永流出来，就会建造基督的身体。现在我要再多花三分钟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我们看见了摩西的失败，他没有尊神尊主为圣，他背叛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违反了神的话，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两件事。我这话特别是要对带领的弟兄们说，在众教会中间带头的李弟兄，在民数记生命读经有一整篇信息讲到这话。第一点就是我要对这些与我一同做带领的弟兄们还有长老们这样说，这是李弟兄自己的话，不要生气。摩西他是生气了，他因着这些应着景象，这些争闹的百姓就生气了，而在他的怒气之中，他被他的怒气所占有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尊主为圣，甚至被主认为他才是背叛的人，所以李弟兄就对带领的弟兄们有这样的话，他说：不论神子民的光景如何，你都不该对他们发怒，你不应该审判他们，不应该用恶言来论他们，因为神的心对他们不是这样的， 神的心是要给他们水喝，神的心是要将自己分赐到他们里面给他们水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亲爱的弟兄们，不管情形如何，都不要在肉体里生气。在对付神自己的子民的时候，不该发怒。这不是你的子民，这是神的子民。摩西在那短暂的时刻忘记了这一点。第二，就是这些首领，这些尊贵人，就是挖掘的这些人，这里主要的点就是他们带头来挖掘。亲爱的弟兄们，我要说，如果你自己不挖，你不要叫别人去挖。你自己不到主面前去对付，你不要告诉别人去对付。你必须要做榜样，我们必须要做圣徒们的榜样。我们自己要去挖掘，很快神的子民就会跟随。这是我们带领众召会的路。我盼望就连这两个小点都能够帮助我们来在这些日子有一些的操练。阿们。好，现在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与邻座的一同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